通过推理论证，伊格纳兹·塞迈尔维斯从偶然的发现中洞察了疾病背后的真相。这一巨大的研究成果本应该使他的名字家喻户晓，然而你或许从未听说过这个名字，这是有原因的。1848年，许多欧洲国家在革命的浪潮中动荡不安，医生们无心关注自己的专业研究，死守传统观念。塞迈尔维斯无法使他的同事们确信这一激进观点的正确性，反而惹得争议四起，他渐渐地失去了名誉，最终丢掉了工作。尽管维也纳的医学巨匠如罗基坦斯基、约瑟夫斯科达和费迪南德黑布拉支持塞迈尔维斯，但他无法突破固执己见的产科领导层的阻碍。塞迈尔维斯回到了布达佩斯，心情苦闷，郁郁寡欢，直到许多年后，他才终于出版了有关产褥热的开创性著作。舍温努兰说，塞迈尔维斯的这本书赘述繁荣，危言耸听，充满指摘控诉而又自命不凡，几乎无法阅读。他给那些诋毁自己的人写了公开信，并附上了样书。在寄给一名维也纳产科教授的信中，他写道，教授先生，你是屠杀的参与者，这场谋杀必须停止，而为了使谋杀停下来，我会一直看着。在写给威尔茨堡一位产科教授的信中，他控诉道，我在上帝和世界面前宣告，你是一个杀人犯。如果人们谈到产褥热的历史，将你称为医学界的尼禄，对你而言这一点不过分。塞迈尔维斯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的极端分子，一个言辞激烈的意识。最后，塞迈尔维斯似乎失去了理智，他流浪于布达佩斯的街头，与妓女厮混在一起，穿得像个无业游民一样，整天喃喃自语。或许是由于长期持续的精神压力，或许是得了某种器质性精神疾病，也可能是由于梅毒的作用。总之，这位47岁的医生彻底疯了。在妻子的哄劝下，他回到维也纳。费迪南德·黑布拉，被称为皮肤病学之父，在维也纳火车站等着他，请他参观一所私人疗养院。他们最后把塞迈尔维斯带到了一家公立精神病院，将他强行约束和监禁。不到两周时间，塞迈尔维斯便于1865年8月13日去世，他的尸体被运到维也纳总医院。就在他工作过的太平间，在科勒什克曾躺过的解剖台上，医生对塞迈尔维斯进行了尸检。死因是什么？感染、败血症和胸部大量脓液，与他在20年前揭开谜团的疾病完全相同。大部分学者认为，塞迈尔维斯的致命感染来自拘禁期间所受到的创伤及开放性伤口，这对于19世纪疯人院里的患者来说并不罕见。塞迈尔维斯的人生结局是悲惨而具有讽刺意味的，他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洗手的价值，为消毒、抗菌以及病菌学说的广泛接受奠定了基础。1865年，塞迈尔维斯在维也纳的精神病院奄奄一息时，英国外科医生约瑟夫·利斯特正在千里之外的苏格兰格拉斯哥准备一个临床实验。尽管设计非常简单，但是意义却尤为深远。一个11岁的男孩来到格拉斯哥皇家医院就医，他被一辆马车撞倒，造成胫骨骨折。这是一例复合性骨折，即我们今天所说的开放性骨折，骨头穿透了皮肤。开放性骨折并发症的发生率一直高得惊人，往往需要截肢或导致病人死亡。骨折断端刺破皮肤时，会严重破坏软组织，使皮肤丧失活力，增加发生骨感染、骨髓炎的可能性。皮肤的恢复过程也变得十分复杂。在1865年，几乎没有人想过受伤后伤口的溃烂是由病菌引起的，而约瑟夫·利斯特通过与塞迈尔维斯无关的独立研究，已经在思考这种可能性，并准备自己证明这个理论是真的。于是塞迈尔维斯在奥地利去世的前一天，外科消毒的试验在苏格兰开始了。 李斯特并没有对男孩的腿部进行截肢手术，而是用石炭酸擦拭伤口，又将蘸取了石炭酸的纱布敷在伤口处。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这个男孩的伤口慢慢的愈合了，骨头自己长合在一起，男孩的腿也保住了。或许微动物是真实存在的。1827年，约瑟夫·李斯特在伦敦东部郊外的一个村庄出生，父母是贵格会教徒。李斯特具有贵格会家庭普遍的一些性格特征，勤奋、虔诚，心态平和，严肃认真。贵格会教徒对运动、狩猎和无聊的娱乐消遣都不感兴趣，而是专注于宗教、商业、教育和精神生活。约瑟夫·李斯特的父亲约瑟夫·杰克逊·李斯特1786至1869年是一名成功的葡萄酒商，同时他作为一名显微镜工作者为科学做出了重要贡献。老李斯特是一位自学成才的业余科学爱好者，他结识了同为贵格会教徒的托马斯·霍奇金。这名年轻的伦敦医生在1832年描述了一种血液病，后来这种疾病以他的名字命名。老李斯特和霍奇金两人在显微术方面合作多年，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的老李斯特打破了150年来早期复式显微镜不过是一个科学玩具的局限，将显微镜观察变成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方式。在老李斯特对显微镜进行创新以前，由于色差问题，显微术的局限性很大，穿过镜筒的光线会出现色散，导致图像呈现出模糊的波纹，于是观察者无法做出准确的解释。但是老李斯特的发明修正了失真的视觉效果，将复式显微镜变成一种引发医学革命的仪器，同时也燃起了儿子的求知欲，推动了他在未来的调查研究。历史上不乏这样的家庭，他们从观念上引导了后代的未来，通过制作当时最优质的显微镜，小利斯特的父亲实际上组建了能够改善儿子视野的光学仪器。虽然约瑟夫·利斯特在贵格会预科学校成绩优异，但他还是不能进入牛津或剑桥，因为这两所大学信奉英国圣公会教义39条信纲，而年轻的贵格会教徒是不可能接受的。1844年，16岁的利斯特进入伦敦大学学院，这是一所牛津剑桥级院校，专门招收宗教信仰或者社会地位不符合牛津和剑桥的要求却表现出巨大潜力的学生。3年后，利斯特开始在大学学院的医学院学习，他将于1852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李斯特入学时，家人送给他一台优质显微镜。在医学院就读期间，这位年轻的神童向医院学术委员会提交了2篇论文，高瞻远瞩地讨论了坏疽和显微镜在医学中的使用。那时，大学学院还没有开设关于这两个课题的正式课程。史蒂夫·乔布斯在大学校园里讲个人电脑和随身听的未来时展现的洞察力也不过如此了。在人生的前26年，利斯特没有到过伦敦10英里以外的地方，然而对知识的不灭热望最终将他带到了伦敦之外的苏格兰爱丁堡，在詹姆斯·塞姆的指导下接受外科培训。利斯特谦逊内敛，而当时50多岁的塞姆固执严肃，不过或许他们在对方身上看到了自己性格里被埋没的那一面，在无意识状态下对另一个自我暗自欣赏，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斯特在爱丁堡迅速成长为一名外科医生，将上个世纪英国外科学家的亨特式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写给父亲的信中，李斯特说，您无法想象我每天在研究医术的血腥屠宰场有多么享受。